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一起念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那你刚刚问的问题是？说那个什么，酥哦，酥油的酥哈。
酥一般指的是什么？
它这个是由牛奶来提炼的。
是优酪乳吗？
哎，不是，它是比优酪乳、比乳酪啊更为精炼的啊，酥。酥是什么？来看，牛羊等乳，先把它挤出来，啊，之后呢，牛羊的那个乳啊，拿来提炼，它第一步先是发酵，使牛乳或羊乳中的脂肪能够凝结。就变成了什么？我们吃的乳酪，有没有吃过呢？乳酪
有啊，酥就是乳酪。
不是，酥它还是乳酪的再精致、再提炼。像你看这个酥油，由牛乳熬制而成，有分生酥和熟酥，它可以治病。这个就是牛乳不断的在提炼，这个提炼的时候还有加药材啊。这个怎么样算是酥呢？乳酪你有吃过，就是我们的 cheese 就是乳酪，是不是？但是这个酥啊，它是由乳酪在提炼，它会发出香味。它会发出香味，它就可以拿来点油灯，已经它变成一种比乳酪更高级的油。但是这个必须你不加那个辣才可以哦。所以在西藏佛教，他们就点这个酥油灯啊。那酥油灯呢？酥油它是白色的，比那个乳酪还要高等，它就会远远的就会有香味啊，但又不像是奶油，不是奶油啊。我们呢都以前那个人造奶油啊，它是直接牛乳啊经过无机化学的这个提炼。像我们吃的那个什么，那什么安加奶油不是吧？那个叫什么？哎，文和菩萨，我们吃的那个人造奶油叫什么？
人造奶油。
哎，叫什么？乳马林那种的。
哦，乳马林，那个也可以称为酥吗？
对，那是人造的奶油。它是用化学方式去掉脂肪，牛乳或羊乳中脂肪的氢分子，它不是经过我们人的人工的渐次提炼，它是直接用快速的化学方式，那种吃的对身体非常有害。好，所以它这个酥啊，是一般的解释都是说啊，从乳牛产生乳，再从乳提炼出乳酪，再从酪出生酥、熟酥，熟酥出醍醐。但是怎么由乳酪变成生酥、熟酥，佛教词典里面根本都不写。好，那我们看哈，酥 个生疏啊。生疏怎么做的？好，在百度百科里面还说的比较好，他说是一种发酵的牛奶制品。它其实这个解释也不太对，是由乳酪再进一步提炼才叫生疏。生疏已经跟乳酪不太一样。那我们这里说的生疏的根据是在《大涅槃经》，譬喻你修行不断转化的过程，就好像我刚出家的时候，我那时候刚出家很恐慌啊，我什么都不会，师父呢直接快速的我剃度，在师父旁边住了一个多月两个月，我就被赶去受戒，受完戒就去法鼓山僧团住，读中华佛言所，我什么都不会，吃饭、走路、穿衣服、穿袜子，通通不会。真的就是出家跟在家是两个世界，连出家人该用的语言、行为我都不会。啊，那时候心里面非常着急、恐慌啊。但是在僧团里面住，看着人家怎么做，跟着僧团作息，我那时候好像海绵一样，不管什么好的坏的全部吸收，不懂就问僧团里面的法师，问同班的同学比丘尼。这样我出家五六年，身心才慢慢稳定下来。所以很多事情出家的思维都是要调整，不能拿世俗那一套，这样才是真正的生教育。因为你已经改变形象，就跟在家人不同啊。在家人穿西装，你为什么出家人不穿呢？你为什么要穿长衫呢？出家人穿皮鞋，我们为什么要穿这有洞的罗汉鞋呢？穿皮鞋不是很好吗？那出家人可不可以拿 LV 包包？那为什么要背僧袋？因为你现在这个形象就是代表佛教。既然代表佛教，你就不要呢别出心裁，否则你就是在伤害佛教，这个罪障很大。那我们怎么样才不伤害佛教呢？就是依据圣言，佛菩萨的语言，阿罗汉的语言，我们来学习做榜样。那这些榜样里面最能够显而易见，甚至看得到摸得着的是什么？就是戒律。照着戒律走就绝对不会错，戒律怎么规定你就照着做，不要自己乱想一套。那现在很多都是乱想一套乱讲一套，甚至女众还收男徒弟，然后跟那位男众沙弥怎么讲他都不听。我在三潭大戒会就是遇到一个，他说他的师父是某某大比丘尼，又是博士又是怎么样，我说你这个想法错了哦，出家沙弥是要随学于大僧，不是听尼众的话。他说那个是我师父教导我怎么样怎么样，我说跟戒律是违反的，你剃度的人 也必须是比丘，你在受的僧伽教育也必须在比丘僧团。他就一直跟我 argue， 我只说如果你不能改变你这种想法，请你的常住来把你领回去，我们戒会不收，因为我是代理方丈。他一听吓到，他说为什么？我说你这种想法就是跟戒律违背。如果你还是坚持这样，请你的常住来，你就去跟你的比丘尼师父学就好了。那时候在僧团，那时候在三坛大戒会，有好几个是这样。他们听到这种局，哇，赶快纷纷跑来忏悔。我说你在戒会这一个多月，你就得按照这样的想法、这样的做法，不然你就不要来受戒。至于说出了戒会，你要怎么样，那是你个人的事，我们不管。是这个样子，所以出家不能儿戏。了解了，不是自己怎么想就怎么想，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好，那我们回到那，我们继续哈。那书也跟你解释过了，来。我们是讲到670几页，675页，是不是？第几行？还是是
675页？
对。
675。
我知道675应该是这四行讲过了。若就失权，三教恨未立，一不立。若就废权，三教恨未废而一不废；若就立根，啊，一立三不立；若就顿根，三立一不立；若就转顿为立，一立三不立；立顿合论，一立一不立；一废一不废；若就平等法界，非立非不立，非废非不废。好，上周讲过了。现在要讲按照湛然大师的这科判科文，还有他这个《法华玄义释前》里面讲，你看次四句中言立根者，并是菩萨初心即转，顿根二圣，久住方便，言何者何也？好，底下看这正文，又废教更文教，自有废教不更文教，自有不废教更文教，自有不废教不更文教。好，这是四句。云何废教更闻教？如废六度四善，更闻无三理善。云何废教不更闻教？如住国二圣废教已入灭。云何不废教更闻教？如斗次第学者方等中并闻小小方等中并闻小大名者。云何不废不更闻？为废教而密入者。好，你这样子看啊，简直就像天书一样。但是他这是有次序的。这个根性很这个锐利的，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佛法学习修行熏行已经有了长久的一段时间，能够知道善恶是非黑白，知道大圣小圣，知道修行的顺序方法，知道正确的动机信念，这我们称之为立根。这样立根，这样断烦恼的时候， 它就容易断，称之为利。如果很执着，就一直执着自己的想法，这个烦恼就很难断，我们这就称之为钝根。好有一比，你跟某些人一说他就能领会你的话，一教他就能够闻一知十，他就能够跟你对应的上照着做，这是称为力。有的人你一再的跟他解释，他就是不听，他就是执着自己的想法。在修道上这个就很难教，他就很难进步，这叫钝根。在天台教里面分为十种烦恼，分五钝使和五力使。力就是很容易断，是这一生所造作的，像是什么啊，五种剑：边剑、邪剑、借取剑、借进取剑，还有什么？五种剑。五种剑是哪五种剑呢？第一个身剑，第二个呢边剑，第三邪剑，第四呢剑取剑，第五借进取剑。这五种剑结啊，是你这一生所造作的，不是过去生的烦恼带来的。像是萨迦耶见这我见，就是执着有我，以我为中心，我说了才对，这个是根源于过去的贪嗔痴而产生。那这样子的见解呢，执着只有我才是实际存在的，但是佛法里面直接说这是无我啊，根本没有相对的我的存在啊。这个五种剑的我剑是在五种剑里面较为难断，其他的像边剑、邪剑、剑取剑和借进取剑容易断。借进取剑就是错误的戒律的执着，剑取剑就是错误的见解的执着，邪剑是否定因果道理的见解，这个都是这一生所造作。这个告诉他正理正确的戒律，有可能他会容易断，不再执着。所以这五种剑就称为五力使，就容易断的，至少你一努力他就容易调伏，容易断。五钝使是过去生所到带来的，在上一生就造作贪嗔痴慢疑五种根本烦恼，不容易断。所以力就是容易断，容易接受，容易修行。好，回到这里，既然讲它是立根，那分这四句废教跟文教。什么是废教跟文教呢？请看这，废教跟文教就白话来讲的是什么？第一，请看这个苏居士的白话本子哈，倒数第三行，废教跟文教，这是第一个。再来，废教不文教，第二，不废教跟文教，第三，不废教不跟文教，第四，什么叫做废教跟文教？也就是说，好，在化法四教里面分藏通别圆四种教，度化众生的方法化法四教， 现在呢，你身在藏教三藏教的位阶，你已经达到顶端了，修习四善圆满。三藏教的最高果位是阿罗汉果，也断了三界内一切见思烦恼。这时候他要往前进，从三藏教转向通教，而向大圣。这时候呢，他要将原本的三藏教的执着或者修行放下，他要学习通教法门。所以修习在三藏教修习四善究竟圆满，但是呢，六度他可以有四六度理六度，他可以这样发心然后转上。所以这里废教更闻教，就进一步听闻通教，离能所两念的理六度。好，究竟说来就是三藏教的教理修行他已经到达顶端，他要呢继续往前进学习通教法门。所以呢，他还要不要再执着在三藏教？不需要。这叫废教而又怎么样闻教，这是第一个，由三藏教而转向通教。第二，废教不闻教是什么？住果二圣人入灭，以前教无用而不闻后教。什么叫住果二圣人入灭？就是说声闻缘集不是声闻缘觉，这二圣人他们到达声闻圣最高果位阿罗汉果，缘觉圣断烦恼也是到阿罗汉果，但是他更侵入一些习气，然后他这一生的生命结束了，进入大涅槃。他能不能他就永远住在涅槃的这种理境里面？他能不能再学习再前进？不能的。这叫做废教不闻教，可不可以？所以我们说啊，这个我们最怕修习大圣法门最后呢退失菩提心而止在二圣。这个我们说正果位啊，有分小圣的果位，又分大圣的果位。但是我们一般呢都不这么讲，就说正的是小圣的果位，那是大圣我们就讲菩萨位，它其实也是一种果位啊，大圣菩萨行的果位。分哪些呢？十地，在十地菩萨之前呢是什么？十住十行十回向还十信，这些都是呢地前的法身大事。地前就是十地菩萨之前这种法身大事位。我喝个水。现在呢废教又不闻教，就是二圣人灰身泯智了，这一期生命结束，他的肉身肉体的报身也已经火化了，他的觉性永远住于大涅槃中。这样你再怎么劝他要回小向大，没有办法。第二、第三，什么就叫做不废教更闻教？这是啊，别教菩萨。我们知道啊，在五识之中啊，华严识，那现在讲天台的五识判教，华严识 是什么？正说原教，兼说别教。就化仪式教来说，它是顿教法门，也就是说，顿就是直接而说华严的原教大法，而且对应到的众生呢，都是根性高的，没有凡夫二圣。这样算不算真的原教呢？这样算不算真的圆满融通无碍？不是，它只是偏圆，而不是纯圆。好，既然它所能接应对应到的众生是什么？宿世根熟天龙八部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但是更重要的是人道的众生啊，在人间娑婆世界的众生才是我们主要度化的对象，但是华严经他们听不懂，那怎么办？佛呢，就将他的千丈卢舍那佛身啊，报身佛隐没起来，现出跟我们同样的身躯丈六老比丘像，讲四谛法。这就是三藏教，所以呢，在阿含时呢，但说三藏教，就只说三藏教之法。之后呢，他们能够依着四谛十二因缘之法，能够修正正果，正得阿罗汉和圆觉圣圣人。这时候呢，进入方等时啊，四教并谈。它是对教法门，对三藏教说通别圆三教，对通教说别圆二教，对别教说圆教。所以在方等时，四教全部都有说，而且是对于三藏教的声闻缘觉二圣给予谈篇，希望呵责他们，让他们能够前进。之后进入波若时，波若时什么？代通教说别圆二教。这波若时就是波若啊 ，Prajñā， 就是至高无上的这佛智。智慧，这个般若时佛讲的般若经系的经典讲了22年，就这样一直陶铸诱引锻炼，让他们能够接受大乘法。所以在第三个呢，什么叫做不废教更闻教，就是这个意思。在别教这地方，好的般若时啊，代通教而说别圆二教，代别教说圆教。所以在方等时和般若时都有讲到藏通别圆四教，应该这样说，方等时四教并谈，般若时讲三教。最后呢，不废教不更闻教是什么意思？还没有到法华涅槃时这个地方啊，所以呢，并不废权入时，也没有开权显时，也没有开权。所谓开权，就是将权巧方便之法排开，但是这时候他还是继续的用权巧方便，还没进入正式纯圆独妙的法华涅槃时。所以这里啊，就是不废教不更闻教。这不更闻教是说还没有到法华涅槃时啊。所以前面三教藏通别圆，藏通别三教，不废弃它，继续讲。 所以重点未到法华废权入时是什么？未开权教是不废，开就是排开啊，去除的意思，所以他没有排开权教方便，所以这叫不废。在前世时虽闻而未开显，故是不闻。这里的不闻是没有听闻到法华涅槃时纯圆独妙之法，这叫不闻。好，以五十判教来说，来来来，这个五十判教啊，以前我这都是用法藏法师的这个待会哈，好，看看这个慧心长老天台四教仪讲录，他这里有讲五十那图表啊，请这个表非常之重要，把它。哎，哇，他讲的太长了，用其他的好了。好，我用这个天台教官名相表解。这里面有五十八教全十种图。请看，这是五十八教全十种图。五十，华严、阿含、方等、般若、正说、圆教、兼说、别教是在华严时，只说三藏教是阿含时，方等时是对教、对藏教说同别圆三教，所以在方等时四教并谈。在般若时谈三教，代通教说别圆二教，所以在方等时、般若时这样都有谈到四教，也有谈大乘法，但是还没有到法华涅槃时这里，所以这个叫做这样子来说，我们称之为不废教，不更闻教。那依照苏荣坤老居士，他就是说，不到法华涅槃时，不到法华涅槃时就不废权啊，未到法华废权入时者，是未开权教是不废，但是在前世时虽闻而却未开显，这不闻。说他们在前世时啊，应该是这样说。在方等时、般若时、华严时有圆教，但是他没有开显，没有开显就不能进入真正的圆教真谛和核心。好，这一段文给大家说到这。好，有没有不懂呢？太难了。你以后到辅大去哦，你会学不少跟佛法无关的东西。那到时候，因为它是宗教系嘛，你要学很多宗教学概论，甚至每一个宗教，道教、罗马天主教、基督宗教，你要学？
那个不用，因为我是研究所，所以我可以不用选那些
。哦，你就直接选跟佛教有关。但是他佛教的课应该开的不多。
开的不多，很少。
应该有一门课是我同学开的，林淑安，知道吗？他应该是开中观。
哦， 有，我有选中观跟维士，我那个是您同学，
是我同学，中华佛研所同学。
哦，
他
维士中观我有选，
他年纪只比我小一岁，但他一直努力，最后终于当成助理教授。我是决定还是当僧人，不想当教授，那这是我的选择。知不知道这个选择是什么意思？知道吗？现在你不知道，你再出家久一点就会知道。
好，
那你们维士是谁教？陈一彪。
还没开始上课，我名字也记不起来。就维士跟中观有一堂课，礼拜四的早上。他开佛教的课很少，大部分是道教的。
对。你为什么不去读法古文理学院？全部都佛教。
太远。
还是太课程太硬。
太不是课程太硬，是太远，因为那个他在金山呐、啊。
他可以住校啊。
这样才可以破斥外道、啊。
他可以住校啊，你看宗教系哈、啊。
对。
来，我们看。他里面的老师我大概都认识了，本系成员。
这边老师你都认识了、哦、那位林美玲老师好像是今年才来，
她是我学妹。
你学妹、
清华博士，她一直在中研院当研究员，他今年才来，他也是离开寺院和常住。林淑安是我同班同学，坚龙法师是我学妹，其他大概全部都是不是教佛法的，
大部分是道教。
兼任老师里面有些也是有教佛法，但是很少。
本来我之前是想去念玄奘大学的，可是因为太远了，我妈不让我去念。那时候我还没出家，两年前我本来想念玄奘大学。
简弘魔，好好，我先跟你讲，简弘魔是教基督宗教。那么蔡宜家。教比较宗教学、宗教心理学，那这都不是教佛教的。郑应君也是教宗教学，尤其是基督宗教，大概他们都不是教佛教的。教佛教的大概只有这两位，你应该有选他的课吧？中观思想。维士是谁教？应该不是他，他是教华严。他们都比我晚拿到博士学位，但是我们的选择不一样。他这个是四儒道三教关系，他是教宗教史的，其他的我不知道。应该教佛教只有这两位。好，我们接下来看下一句。所以现在要讲到675页最后一行。又废智更修智，不废智更修智，废智不修智，不废智不修智。这是依照四句来分别啊。 四句呢就是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这是很明显的运用中观学的四句来用它这个语言形式来诠释来阐释它这个废智和修智的问题。什么是废智更修智呢？如果按照前面的废教更文教，是不是你可以知道一些端倪？废智更修智，其一；不废智更修智，其二；废智不修智，其三；不废智不修智，其四。什么是废智更修智？就像三藏教，三藏教的菩萨舍前面的生灭四谛之教，而转入无生四谛，由三藏教转入通教。所以这个生灭劣智，就指修习生灭四谛所得的智慧，现在呢废止，我要进一步修习无生无灭四谛啊。所以这一段文跟前面那一段语言逻辑形式是一模一样的。现在我告诉你，三藏教的众生根性修习生灭四谛，通教的根性众生修习不生不灭四谛。那么别教呢，他修习什么？无量四谛。原教呢，无作四谛。那这四种四谛究竟作何解释？所以在这个天台教观名相表解里面就有讲，四种四谛是什么？好像这种五味乳酪生疏熟疏醍醐，他这边也有说啊，这个天台教观名相表解基金会也有印哈。我们看四种四谛是在哪里？四教四谛，第一个三藏教生灭四谛，谛是什么？真实的义理。在三藏教呢，三界二十物有依报之果报，正报之色心，并是三界有为之法，所以称为生灭苦谛。贪忿烦恼二万一千，嗔分痴分等一个二万一千，总此有四分，共有八万四千烦恼。这烦恼心都在流动，扰乱我们的内心。由此方起善恶不动，三有漏业，能感三界生死苦果，这叫生灭的极地。现在生灭四谛只讲苦谛和极地哦，这不知道什么是生灭四谛。不是不是，你讲的苦集灭道是四谛，现在讲生灭四谛。好，生灭四谛到底什么是生和灭？我们说啊，这个我们在三界当中轮回流转不已，所以呢，这一期的生命经由父精母血和合，而后我们十月在母亲胎内十月怀胎，我们呱呱落地，一期生命开始，到我们最后老病死，我们生命这一期结束，是不是有生有灭？对不对？那这一期生命的结束，但我们在这三界六道之中轮回不已，我们无有出期，然后我们一直这样生生灭灭的循环， 这样是不是苦？而这个苦是我们要认识的，要出离的。这个苦是真实不虚的，我们只有离开这个苦，我们才能得到涅槃之乐，所以这叫什么？生灭之苦地，实际上而有生灭。那我们这个苦地，这个苦啊，造成我们这个苦的果报的源头是什么？就是有烦恼，而我们惑业起惑造业而有苦果。这烦恼就是集，召集所有的烦恼，把它呢集合。这样子的道理是确实真实不虚妄的，这称为集地。那我们知道有烦恼，知道烦恼会产生苦果，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修道，修什么？三十七道品或是戒定慧道，然后来调伏烦恼，断烦恼，这是道地。之后证得即灭涅槃，这是真实的，所以是灭地。所以依照我们这一生生命的起始和到结束，这四地法门贯穿其中。这三藏教所讲的四地法门就是这样，生灭四地。好，可以不可以了解？但是这是在三藏教，到通教呢，他讲的是无生四地，他后面应该还要讲一个不生不灭啊。那一般他说省略了，所以我们就说无生四地。无生四地是什么？请看，因为这样子的四谛法门，它其实还是缘起的，是一切是幻化，当体即空，所以不生不灭啊。这样子的四谛法门是比三藏教的生灭四谛更高的一层。所以观察苦集灭道这四谛呢，全部都是梦幻泡影，是缘起无自性，所以称为不生不灭的四谛。那都是四谛，也是空性。所以在这里生无生四谛是说苦谛观察一切生死都是空，无逼迫之相。但是你必须是从三藏教的生灭四谛转像通教的无生四谛才对哦。极地观一切惑业苦也是空，灭地观一切因缘诸法都是不生不灭。道地戒定慧是我们修道的准则，但是我们经由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以后，戒定慧我们还要不要执着着？因为戒定慧的设立戒定慧的设立就是为了要我们熄灭贪嗔痴嘛。我们贪嗔痴烦恼断除了，我们还需不需要戒定慧？就你本身来说不需要，但是在引导众生需不需要？需要。所以这个叫无生四谛，这样一层一层转向转上，有没有问题？所以依据这样来说，废智更修智是三藏教要转向通教，不废智更修智呢？那底下看，不废智更修智是什么意思？如住果二圣人领之大圣法门，在他的果位上进修大圣法，这叫做不废智而什么啊？不，讲错了。第一个是废智更修智，第二不废智更修智，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废智不修智是什么？不， 废置不修置讲的是，好，我把这个书居士念一下，从废置及修置二者的相关来看，有以下四句的分别。第一，废置更修置，这第一个，好，这四个都讲过，这四个分别说过了。再来，什么叫废置更修置？就像是三藏教的菩萨舍前教之生灭劣智而转向后教更修无生之智。什么叫做不废置更修置？如住果之二圣人领之大圣法门，以住果不废置，又领之大圣法更修无生智，这叫不废智更修智。但此二圣不以无生巧智断绝，他如别教菩萨骗学四教，前智未废而更修后智。什么叫不废智不修智呢？这是二圣人不废前智，又不回小向大，也不修习大圣法。也就是说，他对于他自己修习的二圣法门很有信心，他不愿舍弃。他到了阿罗汉国或是圆觉圣果，他还想不想再进修？不想进修，这叫不废智不修智。最后讲的是什么？他说这个不废智又不修智，就像四大声闻弟子灵闻大法之于性解品所说，然后他就说，我习身体疲懈，但念空无相无愿，于菩萨法都无愿乐心，就是这样不废智不修智。那最后呢，他讲废智不修智是什么？如三藏教初心的菩萨不修善智，退为诸恶。也就是说，他原本在三藏教的位阶，他觉得修行太苦了，堕落。他有没有在想前进？不想前进，就退堕作变凡夫。这个是指还没有正果之前的哈，正果以后还会不会退？不会。证了初果圣人，就大圣法就是位不退。但就声闻圣果呢，他只要在七番生死，他就一定证阿罗汉果，他只会向前不会退堕。但是这里讲的废智又不修智，就是呢，他还没有证得初果，他就觉得修行很苦啊，不想精进，就退失道心，这在三藏教。好了，我把这都讲过了，所以呢，我们基金会的这个基金会的这个，我们讲到676页啊，第二行。那你下周就不会来了吗？下周星期二晚上，星期三晚上有课吗？
没有，可是我很多事要，今年做主委，我好多事要
做。做主委？
因为我那个房子出租啊，靠那个做生活，结果我们那个就安全检查，突然来了安全检查，然后整个社区从来没有过安检，所以我必须从头弄到尾。
好吧，那你有空再来上好了。那你如果再来，我继续教你一些出家的该注意的事项。好，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哈。我们讲到676页第二行，我也要记一下啊。676页第二行，这里以慧月长老的书是646页。好，676页第二行开始。那么 我把它要记一下啊。这里是基金会的基金会，676页，对不对？第二行。再来。这个关掉，再来是什么？李志夫教授的本子。应该是645页。李志夫教授。本子645页，好，再来，苏荣坤本子他这个坤是哪个坤呢？是这个坤吗？好像不是哦。苏荣坤本子第几页？75页。75页第几行呢？倒数第三行还是第四行？倒数。第四行，最后，李贤法师的本子是李贤法师的本子，他有一个好处，他底下把这些难的这个都有注解了，啊，有。809页，礼是哪个礼啊？礼貌的礼。好，我们就先说到这，下周就继续哈。好，向下文长。赋予来日，好，请合掌，我们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